兄姊妹们，新年好！新的一年，通常在读书的时候，总是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计划，你总是会为自己预备一下，迎向旧的已经过去了。新的一年是充满了各样的计划，很多美好的憧憬。那么，我不知道你这一年的计划，或是你今年的所要实践的事情，你会带给你什么的理想，或是渴望你自己能够做得到。那么，我相信大家在计划在做各样事情的时候，都是带着很兴奋的心踏进2025年。但是人生并不是就像我们这样的美好。你总是觉得啊，新的一年给我新的盼望，给我新的理想，我要怎么样去实践我的这个计划。是，我盼望你的期待能够成功，真的。但是期待就是期待，大家在这个期待渴望成功的时候，你会有多少的把握我一定能够在2025年的年底我能够完成，我能够做得到，有多少人自己有这个把握？老实说，搭上2025年，我真的有一点恐惧啊，并不是说新的日子我的担忧就没有了啊，并不是，我有的。正如刚才主席的祷告，当我想到2025年搭进新的日子，当然求神给我们新的力量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确实在2025年就是蛮有挑战的时间，因为在未知的一年，我们不知道2025年1月6号的事情，明天如何我也不知道，我怎么样知道我2025年12月31号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肯定的，这一年是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在我们现在刚才主席祷告当中，我们所等候的国语堂的牧者，我们已经等了2年多，现在影子也没有。那么呢，我所担心的，我怎么样去带领我们的第二代青少年，他从他出生到他行儿童奉献礼，一直到在教会里面，我怎么样培育他们能够终身在教会的里面，在神的国度当中，我可以做什么？当我们在看神既然将他极大的托付给我们，你们要去传扬我的名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的时候，整个的坎培拉现在放在我们身上的，你看到需要吗？你看到华人教会的需要吗？然后这一年教会面对的挑战，我们弟兄姊妹们要是能够同心同合意的进堂的事工将要开展，但是在进堂的事工开展之前，我们要求神供应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可以在这个伟大的事工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回应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充满挑战的一年，特别是在第一个的我们建堂的第一个计划当中，我们的奉献从哪里来，我们是怎么样去筹款，一一的摆在我们的过程当中。我也知道 弟兄姊妹们，你很多为你的签证烦恼，为你要选择前面的路要怎么样走，要留在这里还是移到其他的地方，还是我的家庭环境应该要怎么样变，很多很多的事情让我们想。我们一年一年的成熟，一年一年的长大，我们的身体可不可以跟我们的配合？我是永远都那么年轻，我是永远都那么有活力。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疑惑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选约书亚记这一卷书？因为我们查经也查过出埃及记，也查过创世纪，也刚刚完，总是进不了迦南地。就像我们自己一样，其实约书亚记就是教导我们，就是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命。当我们需要成长，要进到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一个福地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挑战。我刚才说，我作为牧者，我面对前面我是有忧虑的，但是约书亚呢，他的忧虑比我们更深。那么为什么约书亚记能够成为历史书当中的第一卷？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的时候，头一段的日子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生命记，它我们称为律法书，就是神与阿巴拉罕立约，然后所应许他的，我要赐福你成为大国，你所到之处啊，都是神给他的子孙，祝福你的后裔好像海是沙天上的星一样。这个祝福带来什么？律法书，神就要教导你们的规矩，教导这一些的他的选民，你们要怎么样遵行才能得到我的祝福，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应许可以实现。这五卷书是摩西所写，然后呢，为什么接下来从第一卷约书亚记，以至到最后的一卷书，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以斯帖记，这十多卷的历史书，这些历史书其实的重点是在哪？它不是抽离，乃是说他们怎么样实践律法书所讲的事情。神应许了，但是已经给他们这个约，但是到底他们能够实现吗？他们能够完成吗？就用律法书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律法书怎么样去，你听从神的话结果是这样，你不听从神的话你结果要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约书亚记。那么约书亚这一个人给我们看，你对约书亚认识多少呢？从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八到九节里面，你看他的身份，当时一直他是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一直是摩西的左右手。那么当第一个遇到挑战的是亚玛利人，这一个的敌对的国、民族将要去欺负、这一些的以色列人，在旷野的时候要欺负他。当然你这一些的民族要进到我的国家，进到我的民族来霸占我们的地，当然他们是很愤怒。你想这些阿玛利人为要保家卫国的时候，一定要跟你们拼，一定要跟拼。但是呢， 在这个时候，摩西就叫喊约书亚，你带领军队出去跟他们打。约书亚有没有怀疑？那约书亚的时候呢，他的年龄也是不浅的啊，他的年龄也不浅，他不会跟摩西差很远啊，他年龄也不浅，但是呢，你不要给他是嫩的儿子，你就给他这个字来哦，他是非常年轻的哈哈，因为他是又嫩的哈，不是，他年龄也不浅，但是他没有第二句话说了，他就马上带兵出去。摩西做什么？举手祷告，记得吗？这个历史 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只是记得他不太讲话的，他不会 say no 的，他就说我喊你做你就去你就做，就这样子。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这样，非常顺服的一个人。然后呢，当摩西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吩咐约书亚，在生命记31章里面说什么？摩西就召了约书亚来，就跟在以色列啊，摩西做得很好，先跟以色列人说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们不要惧怕，你们要听从约书亚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时候就鼓励约书亚，他你当刚强壮胆，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到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你要使他们受哪地，在哪承受哪地的伟业。然后你要做什么？耶和华必在你的面前，他必与你同在。那这一个作为长辈，作为他的领袖，鼓励约书亚，你怎样怎样，你要带领这一群的百姓，神与你同在，怎么样鼓励他？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是非常好的榜样。但是当你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现在来到这里，刚才你看的第一节，你看了两节经文哈，两节经文我们一同来念，好吧？好，耶和华。好，这一句话多次提到，两句话两个形容，耶和华仆人摩西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，一直讲到是他的师父。现在神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，那么又是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，那么约书亚是谁？耶和华的仆人摩西，那么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，那么他做他副手的时候，那么约书亚在神的眼中是什么？我们只能说他是仆人的仆人，但是就是说在神的眼中好像我就只有这一个仆人，我做什么我不会超越了仆人，我不会超越摩西的，我不会超越他，因为我不想超越他。但是在神的眼中的评价，摩西是在神的这个仆人的这个位置上是非常高，但是我呢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我怎么样去处理？然后两次，每一次都提到耶和华的仆人死了，摩西死了，然后又再来耶和华的仆人死了，好像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他死了。两次为什么这样强调他死了？因为这样强调的时候， 约书亚更担心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的才干我比不上摩西啊，我怎么样做我都不会比上摩西。你看摩西在神的面前领受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迦南，他自己都不能进去，他自己也不能进去，当代的人都死在迦南地，像在死在旷野。那么我呢？我是谁？我连摩西都比不上的时候，我怎么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？第二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，就是说你不要再说我靠着摩西，我现在奉摩西的话跟你们说，我后面的老板不在啊，我的领导不在，我靠谁？我靠谁？一个死的，我不能拿那个久远的人已经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做什么，他做什么，不行了，我完全没有依靠，我完全没有依靠。然后我们看，你要我带什么？带这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光景，他们的情况，为什么我们要本来是四十多天我们可以进迦南地，为什么我们转了四十年我们现在才可以迦南地？你要看这群人好大吗？好带领吗？好带领的摩西都不会死啊。这群人他们依靠的什么？就是招呼少一点的就埋怨，然后就唯不顺从不顺服，在吵闹贪婪，所有的事情不应该做的全做，应该要做的怎么不定，就是要人来服侍他们啊，你给我水给我吃给我喝啊，不行我们就回去了。你看你要带这一群人你容易吗？现在再来一个凡以脚所搭之地，所搭凡以第三节里面，凡以脚掌所搭之地，都要照所应许的赐给你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在这个时候，耶稣要在这个时候，你会看到他的忧虑吗？第一，他的才干不明显了。神啊，你为什么选我？我的才干真的，因为你要看了以后的这些书，都没有人说他有什么特别的恩赐、特别的才干，能够给神来选他带领一些人进迦南。第二，他所依赖的、一直依赖的神的仆人摩西来帮他，没有。然后这一群人也不好带。然后呢还来一个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的我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。你看一看面对前路，他现在站在约旦河东，现在就要开始要进到这个地方，这一个的地方你看有七个迦南地，有七个很残忍的民族在里面，全都在以色列国的，就是在约旦河的西边。你看他们先要进去，大概大家都知道了，你们要进到哪里去？你看这些七国的民族啊，我们没有时间讲到他们的凶残情况是怎么样，我们没有时间讲，但是你看他们的分布，以色列国人能够进去吗？客人比利洗人这一群的人直到上面去都在等他们来，这一群的迦南以色列人在旷野学了什么东西？他们学了什么东西？他们第一代出埃及的人都已经不在，现在这一群人就是埃及出生的，他们有学过打仗吗？他们有学问吗？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什么技能可以跟这一个七个民族这样真的残忍的民族能够进去。现在这七个民族在等他们，你看呢，可以吗？很恐怖，怎么样向前走？我记得我在悉尼的教会的时候，在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有一个，本来我们是粤语堂跟英文堂，我们没有国语堂，但当时就有一第一粒的种子，他自己走进来，他听不懂国语，听不懂广东话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跑进来，但是呢，他说他送妻子去其他的教会，哪个教会呢？他不喜欢去，但是呢，他要想听听教会究竟是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他就跑进我们的教会来。那么跑进我们的教会来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一个也不放过。那么马上呢，会懂讲一点普通话的弟兄姊妹们，就马上去陪他，就跟他。但他其实有听到很，就是老实说，香港人如我讲广东话、讲国语就是差不多的哈，所以你们的包容性非常高。那么他就听，但是其实他是一点都不懂。但是过后呢，但是很多弟兄姊妹们去愿意帮他，愿意接。聚会结束之后就陪他啊，就陪他聊天啊，陪他玩玩啊，他就觉得哎，这个教会很好，这个教会很有爱啊。纵然他们虽然他们讲的话我听的真的不是什么什么的，但是呢还好，他们能够这样努力跟我谈话，他也觉得蛮高兴。然后呢，他每一个礼拜都来，每一个礼拜都来。那么我们就开始要注意，我们觉得哎，神既然差遣一个人这样来，是不是要提醒我们要开始国语事工？那么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等。于是呢，有五个人，我们就要开始组织一堆的事工委员来专门来设立这一个国语的事工。结果呢，很快一个一个都是他带来的。因为我们去派单张去跟人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国语真的很有限，当我们拿着单张派给人的时候，人家听到我们所讲的就已经跑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但是这一个人非常非常厉害，他就说哎，我要跟你们去派单张，他觉得我的同胞这个呼吸很好的，我要去。但是我们真的很惊讶，他跟我们一起去，我就不知道他可以讲什么。很多人就听到他跟他讲了，很容易的将个电话的给他了，将什么聊天的给他了什么，他就见了，他就是一个人他可以带十多人来教会。我们真的为了他惊呆了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用他们的文化，他们就可以信。我们跟会众说，越是神感动我们，越是我们有二十个讲国语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敬拜，我们就要开始国语事工。那么我就喊弟兄姊妹们，有谁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事工？结果有16位的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去，跟我一起来开始建立国语堂，非常感恩。但是在整个预备的时候，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国语堂的崇拜，就在12月31号的时候，我这16位的同工，只有一位。因为他是在国内出生，他是广东人，但是讲国语讲得当然是非常好了。 它成为我的非常大的气。你说右手也好，你说怎么样，我真的传的依赖他，我真的传人依赖他，因为他能够跟他张国宇的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常常放在心里面，他不会放下。他就是说他有空他就请这些人到他家去玩去吃，然后这一群人在他的家查经，很开心的。12月31号晚上，2009年12月31号晚上，他也照常请这些人来，到这些人结束了走了，他自己觉得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就去医院。医院的时候，一进到医院，医院就说：“啊，你不行，你现在你知道你要癌症吗？”我不知道。同时，你的癌症已经到末期。我们非常震惊，以为你出错了吧？结果一直检查了去，他的身体一直跌，一直跌，一直跌。我们整个都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我们期待，我们一直鼓励他，这一些的国语人一直去医院轮流去探他，关心他。哎呀，你怎么样帮我们？我们怎么样？怎么？我们呢？神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你这样都爱我们，这为什么走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，特别是这一群新的粗心的人。结果一次一次，我们期待我弟兄，你要真的接受一切的治疗的时候，你要忍。我们3月份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将每一次的报告，每一次的什么会议，每一次的怎么样，我们都给他鼓励他，你要坚持，我们期待你3月份回来能够看到我们国语堂的开始。结果我们开始3月份开始，他没办法来，但是他3月中就走了，3月中就走。然后我们为他在教会举行安息礼拜，里面竟然所有的国语的弟兄姊妹加上我们的筹委成立一个诗班，一个宏大的诗班为他唱安息礼拜。然后弟兄姊妹们去分享这一个弟兄在坐在他们身上的所有事情，我们是非常感动，但是我心里面非常难。我就跟神说，我一开始这个事工马上就遇到这个事情，怎么样走下去，我所依赖的怎么样走下去。我想约书亚就同样的面对这个环境，他所依赖的摩西不在，你现在要带领这一群的人怎么样走，前面的路肯定是不容易的，这一群人从来不会打仗的，那怎么样靠他？神怎么样回应他？第5节，那么我们先看第5节的时候，神怎么样跟说，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之前的我们刚才念生命记31章的时候，是摩西鼓励他，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，是摩西说。现在是谁说？神自己说，神自己直接跟他说。那么这一句话会不会更有力？不是我谁跟我说，跟你说，那是神直接跟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然后呢，他跟他说什么？第2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是神直接跟他说的。然后第3，凡你脚所踏之地，我都照样的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。 不是我一定会怎么样，乃是说我照着摩西的话赐给你，我都赐给你。正如那很多弟兄姊妹们来坎培拉旅行也好，读书也好，工作也好，怎么样，你第一件事情要找住的房间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在你园区地，你怎么样先找一个地方，哎呀，你帮我可以找个房子吗？我一到的时候，我不会拿着我的行李不知道跑去哪这样子。神就好像跟他这样说，我都照样给你，就是神已经预备好了，就等于我当我要来坎培拉的时候，有人就告诉你啊，你来呀、啊，你来呀、啊，你不要担心住的地方，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，你这是很安心的就来了，我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同样，神怎么样对摩西说？约书亚说，你放心，我都照着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那么你刚才所担心的事，现在已经完成。好，那么你看，然后约书亚你要遵守的是什么东西？他说我吩咐你的下面，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只要刚强壮胆，谨守遵行，不可偏离，然后顺利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。总结来说，你看，就是要他们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常常纪念神自己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面对前面的路，我们很多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要懂得熟读神自己的话语。所以为什么每一年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，但是总要熟读神的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提了很多，我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渴望的心，能够在自己属灵的生命里面成长，但是我们提供很多，我们期待你们能够成长的时候，所以有一些的神学院的课程，我们感谢奥神，他们知道我们在遥远的地方，但是很多的网上的线上的来提醒我们，主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又是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既然神这样吩咐，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熟读，总要认真。所以我盼望你要对待你自己认真一点，将神的话常常成为你生命的动力，然后要昼夜思想。一个人思想会从他们的行为当中走出来的，从他们的言语当中走出来。你的心里面多思想，就是多用脑来记，脑 来想、啊、不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，要多来分辨，然后最重要的谨守遵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听很多。上个礼拜孙牧师在我们当中，他讲的时候，教会有没有牧者不是最重要，教会有什么的什么行政组织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谁？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是什么？能谦虚的你们还是不记得？最重要就是你，最重要就是你。教会没有你不行，但是你也不要自看到我教会没有我不行的了、啊、你也不要这样看。但是就是说，我们组成这个教会是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的参与，我们需要你的委身，我们需要你在这里同心合意去建立这个教会。既然神给我们很清楚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日子怎么样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要挑战你，神既然给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再一次去遵行他的托付。你看我们现在的，既然说我们的国语的是国、哎、我们在这里国语堂真的不太多，那么你看肯定我们在这里的讲国语的人不一定很多。你看你的左右很多的空的凳子，你有没有责任将它填满？可不可以大家努力的将这一个的计划放在你的心中，放在你的行为上，领人到主的面前来。第二，我怎么样回应神在我的身上不同的呼唤？我可以为这个家做什么？我可以为主的名做什么？我到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不单单只领受祝福，我是怎么样去回应他的爱，回应他给我们教会的意向。那我讲到最后，我要看一段的一节的经文。我们刚才不是说吗，我怎么样努力，我都是摩西的助手，但是在四世纪约书亚记的后面，你看约书亚得到什么的称呼？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约书亚在世，好，你看称呼他为做什么？第八节，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。他现在要拿到这个身份了。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各有不同的恩赐，只要你顺服，只要你忠心，耶和华的仆人他同样拿到了。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不同恩赐都是一样，只要你愿意接受嘛。好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处境，我们面对前面的路，我们是有一些恐惧的地方，但你提醒我们有解决的方案，有解决的事情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指引出路，你圣灵在弟兄姊妹们里面心中来动工，你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，他们所忧虑所花心的事，主你知道。但愿主照着你的话语成就，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你，我们一行一动你都知道。但愿主照着你自己的应许加我们力量，去完成在这今年里面你给我们的各样的托付，带领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更看到你的真实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